上礼拜我们看到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悖逆神，拒绝进入迦南地去承受神应许给他的这个地，给他们的这个地方。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曾经记载了金牛犊的事件。神召摩西上山，把十诫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在山下马上就转去跟从背弃耶和华，造了一个偶像。在那个事件当中，神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那是一次的悖逆。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记载这个探子故事的悖逆，跟三十二章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金牛犊的悖逆，就形成在摩西五经里面以色列百姓两个最大的背弃神。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两次悖逆的事件所带来神的反应是类似的。神发怒向摩西表明他要灭绝这个国家，而且他要另立摩西和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但是摩西立即在神面前为他的百姓代祷，因着摩西的代祷，神就赦免他的百姓，不把这个国家灭绝。但是我们也同样在两个事件当中都看见，但是那些犯罪的人，神必不赦免他们的罪，神一定要追讨他们的罪。所以我们看见当上次这些探子报恶信，引起全会众的悖逆，而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他们刚强壮胆来劝诫这些百姓不要悖逆神，要听从神的命令去得这个迦南地。然而这些百姓听见他们的劝勉，他们的反应是要拿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所以我们看见神就亲自介入，忽然耶和华的荣耀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前面第十二章我们也看见同样的一个描述，当米利暗跟亚伦他们起来悖逆挑战摩西独一的权柄，也是一样，忽然耶和华就出现向他们说话。所以忽然在圣经里面是用来描述军队入侵或者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没有事先有警告，以至于当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就令人感到非常的惊骇和惧怕。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忽然神的审判就临到，是使得在场的人惊惧害怕。那所以忽然耶和华的荣耀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这个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看见在旧约或者在新约都是表示神用眼人的眼肉眼可以看见的方式，也就是以人眼见的方式来向人显出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那里记载神的荣耀降临在西乃山，神 以什么样的眼见的方式来显明他的同在呢？他的荣耀停在西乃山，就有云彩遮盖，然后神就从云中呼召摩西上山。而且二十四章的十七节也说，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形状有如烈火。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每逢提到神的荣耀向人显明出来的时候，是用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来显出神的同在。因此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就用人的肉眼可以看见的方式，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看见耶稣住在他们当中，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在他们中间传道教训人。所以神他用他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这是神的荣耀最大的彰显，使得人可以看见，借透过耶稣来看见那看不见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就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众人显现，在这里没有多说明是以什么样眼见的方式，所以有一些旧约的版本就加上说神的云柱就降在会幕。无论如何，这时候神的出现是要来执行神的审判，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好像用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像发出他的疑惑。其实要到几时，这是诗篇里面我们常见的所谓的哀歌，就是这些诗人向神哀陈苦况。在这个哀歌里面，诗人用要到几时呢来向神发出痛苦的呼喊。所以我举几个例子，其实在诗篇里面一些诗篇，譬如说第六篇、十三篇、七十四篇、七十九篇等等，八十篇都有这样子的要到几时。在十三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耶和华，他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这是以诗篇哀歌的形式，神发出一个痛苦的呼喊。因此在新约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也曾经发出这样的呼喊，他在山上变相向三个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下山以后，就有一个太癫痫病的这个儿子的父亲带着这个儿子来见耶稣，因为他说他把这个儿子带给耶稣的门徒，要求他们医治他的儿子，他们却是不能。所以当他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面前要求耶稣医治他儿子的时候，耶稣说，哎，这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神这一种情感的表达是要表明神以恒久忍耐的本性来对待他不断悖逆的百姓。他说，你们藐视我要到几时呢？你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神不断的用恒久的忍耐来对待这些悖逆的百姓，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但是如果他们不肯悔改，神这个恒久忍耐的本性最终就必须被他公义的审判跟刑罚来平衡。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我们看到保罗说，他说，你这论断人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神能逃脱你的审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些百姓在旷野不断的悖逆神，但是神用很久的忍耐一再的来等候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却不肯悔改，所以神这个很久忍耐的本性最终也是要被他公义的审判跟刑罚来平衡。因此这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宣告他的审判，他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那么这些不肯悔改的百姓，他们藐视神，因为我们看见当他们面对这些迦南人，他们却不仰望耶和华神，也不听从耶和华神，这就是对神的藐视。因为神跟他们立约，神也把神的名耶和华赐给他们，表明神的同在，因此神的大能一定会保护他们，一定会引导他们，一定会赐能力给他们。但是在他们面对这些强壮的迦南人，他们却不仰望神，而且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上去得这个地，所以这就是对神的藐视。不但他们藐视神，而且神说他们不相信我。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信靠神，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不以神为绝对的可靠，他们也不倚靠神，同时也不肯顺服神而行，这就是所谓的不信。不信就是他们靠自己，不倚靠神，不以神为可靠，不认为神是应当听从的。因此这样的不信就会产生疑惑，产生担心，产生忧虑，产生挂虑，产生害怕。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担忧、挂虑、害怕、疑惑，这都是因为我们不信。如果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我们就不再靠自己，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完全不靠我们自己，我们唯有单单的依靠神。不但如此，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都以神为唯一可信赖的，以神为可靠，在凡事上我们都顺服遵行神的命令。如果是如此，我们就不至于有忧虑，就不至于有惧怕，就不至于有疑惑。所以这些藐视神、不信神的这些百姓，他们的罪在这里神说罪加一等，因为他们看见神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这个神迹这个字原文是记号，约翰福音也是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描述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记号是表明神所这些所做的神迹奇事，主要的目的不是单单让人感到惊奇赞叹而已，这些神迹奇事是指向那位行神迹的神，是指向这些神迹背后，把神迹背后那位行神迹奇事的神向人显明出来。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看见许多的记号，神借着他的大能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来向他的百姓显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埃及神曾经降十灾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统治，脱离为奴之地。不但如此，神也曾经用大能带领他们过红海，使红海成为干地，让他们从中间走过去。神也把法老的军兵淹没在红海的水中， 同时在旷野中这么多两百万的群众，神赐下玛纳给他们做食物，又使磐石出水给他们水喝。所以神行这些事情，就是要让他们透过这些事情看见认识这位行神迹的神，认识他的信实，认识他的能力，因此就能够完全的来依靠他，来信靠他。但是这些人却不信神，所以神就宣告他的审判。十二节我们应该把它翻译为：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我将不拥有他们为产业。所以这个不拥有不是指他们不会承受那个地，而是神不再拥有以色列人做他的产业。并且神说，我要叫你，叫摩西，原文是我要叫你，使你成为比他们更大更强的国。神借着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做神自己的产业。但是现在神宣布他要用瘟疫把他们灭绝，神不再拥有他们作为神的产业，但是神却应许要让摩西成为大国。那我们看见神这个审判的宣告，就类似在出埃及记第32章，他们造了金牛犊之后，摩西还在山上，神就告诉摩西说，你所带领出埃及的这些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然后神就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在出埃及记32章那里，神说，你且由着我，他用这个作为开始来宣告他要对以色列民施行的审判。他对摩西说，你就由着我，你让我向他们发怒，把他们灭绝。当神这样对摩西说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神是要得到摩西的同意，你且由着我，好像神要求摩西让他由着他来把以色列人灭绝。但事实上，神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把是否要保存或者灭绝以色列民的选择交在摩西的手中，是以此为代祷打开一扇门。神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摩西他做中保的位分，提醒他来为百姓代祷，而且神也以此容许他自己来被说服。所以这位虽然要施行审判的神，他仍然是有怜悯的神，他预备了，他自己选召了一位忠心的仆人，这位忠心的仆人是能够忠心的来完成他的旨意。因此当这里神发怒要灭绝神百姓的时候，神以你且由着我来为代祷打开一扇门，让摩西可以来为这些百姓代祷，而神也就会应允他的祷告。在我们今天看的这里，虽然神没有用你且由着我作为一个开始，神而是用我将要用瘟疫击杀他们，我将要不拥有他们为产业。虽然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做出这个审判的宣告，可是在这一次神宣告的审判当中，我们把这里的宣告跟后面神宣告的刑罚做一个比较。在后面当神宣告刑罚的时候，神都是以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这样的形式来宣告，所以在这里的宣告跟后面的宣告形式上不同。当神他指着他自己启示来宣告什么话的时候，就表明 神所宣告的话是绝对不能更改的。但是在这里他没有用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这就是一个指标，表明在这里神的用意仍然是要激起摩西来为神的百姓做出这个代祷的回应。除此以外，神允许摩西成为一个更大更强的国，这个再一次对摩西构成一个考验。对摩西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试探，他只要放弃神对他的呼召，神给他的托付，他只要放开这些以色列百姓不顾他们，他自己和他的后裔就可以蒙神使他们成为大国。所以摩西他能不能够胜过这样的试探，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试验而显出他自己是配得过神对他的呼召呢？我们看摩西立刻就回应说，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把这个百姓从他们当中领上来。埃及人要把这事情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居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如果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启示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我们看见摩西他通过了神的试验，他毫不迟疑地拒绝神给他的应许，而忠于神对他的呼召和神所赐给他的使命，他立刻为神的百姓做出一个代祷。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的代祷，他是以三方面的祈求，或者说用三方面的基础来向神祈求赦免神的百姓。第一个，摩西是诉诸于神在列邦当中的名声。对摩西来说，神的名声比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更重要，远超过摩西自己个人的命运，甚至远超过这些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这真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他真正是以神为神，所以他看神的名声比他自己个人的命运，甚至比这些神的百姓还要重要。至于神的名声，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会用我们人类的思想去想，我们会觉得说，这位神为什么还在乎他的名声？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常说不要追求名利，其实神在列邦中的名声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神的心意不仅是他要被以色列民所认识，神的心意是他也要被其他列国的人所认识。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五节，神对摩西说，我要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并且神也借着摩西向法老说，他在埃及降这些灾是要叫法老知道耶和华是天下的耶和华。而且他也对法老说，神所行的这些降的这些灾要叫法老知道普天下没有像耶和华神的。并且神说，我叫你存立，神叫法老存立，是特为要向法老显出神的大能。并且神说，所以我要使我的名声可以传遍天下。神不仅要做以色列人的神，神也要做列国列邦万国万民的神。所以神的名声，神在列国中的名声，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古代近东的人，他们的思想里面，他们认为一个国家 所敬拜的神跟这个国家的百姓之间的关系是 密不可分的。这两者之中有一个软弱，就会带来另一个的软弱。所以如果这个百姓跟其他的国，这个国家跟别的国家打仗被打败，那么就是表示他们的神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们也曾经提过，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曾经差使者到耶路撒冷去向耶路撒冷的人挑战，说有哪一国的神可以救他们的百姓脱离我巴比伦王的手吗？你们所信的耶和华神难道难道能够把你们从我的手中拯救出来吗？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国家如果是灭亡，就证明他们所敬拜的神是无能的。所以我们看见，首先摩西他基于神在列邦中的名声来向神提出请求的时候，他提醒耶和华神，过去神在他的百姓当中大能的作为已经传播在埃及人跟迦南人的耳中，所以他说，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些百姓从他们，就从埃及人当中领上来，而且他说，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彰显的同在跟大能已经散播在不仅是埃及人，也已经散播在迦南人的耳中。从来没有一个神像为他百姓做事，像耶和华神为他百姓做事一样。耶和华神用大能的膀臂，他行了神迹跟记号，他把以色列人用石灾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在一个世代之后，也就是在旷野的这个旧的这个出埃及的这个第一代以色列人都死了，第二代要准备进入埃及的时候，约书亚拆了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先去窥探一下，那位妓女拉合就表示说，他们还记得耶和华如何以大能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他百姓当中这些大能的作为散播在埃及和迦南人中，即使是在一个世代之后，他们都还 不能够忘记神的可畏。不但如此，埃及人跟迦南也听说了神怎样住在他的百姓当中，神怎样面对面被人看见，神的云彩停在他们之上，在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在他的百姓面前来引导他们。他们满有神的同在，神的大能提供保护，提供引导，并且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接下来摩西就提醒神说，如果现在神灭绝全体以色列的百姓，埃及人一定会听见这件事，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消息传递给迦南人，于是这些列邦的人就会做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所以神说，如今你如果把这个百姓杀了，如杀一人，也就是说神把全体以色列百姓灭绝，就好像杀一个单一的一个实体一样。所以如果列国听见神在旷野把整个以色列国都灭绝了，当他们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做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神没有能力打败迦南人和迦南人的神，而把他的百姓带领进入迦南地。既然神没有能力打败迦南人跟他们的神，来把他自己的百姓领入迦南地，所以现在神就把他们在旷野杀了。 这个错误的结论就会误导列国的人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认识。所以摩西诉诸于神在列国当中的名声，以此作为一个基础来要求神不要把以色列人灭绝。其次我们看到摩西就根据神曾经启示和应许的神的属性和品格来向神提出祈求。他说，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摩西求神大显能力，这个大显能力不是呈上，不是承接上面说求神在这个百姓当中大显，不是说显出他的能力来施行刑罚或者是等等之类。这个大显能力是启下，也就是说根据神向摩西向以色列百姓所启示的神的属性跟品格。神的摩西的意思是祈求神按照他所启示所应许的属性跟品格而行，这样列国和以色列百姓就都得以认识神和神的能力，得以认识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所以摩西说，求神现在按着神你自己所应许所启示的你的属性和你的品格来行事。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所提出的神的属性，神所启示的属性跟品格，第一次神把他这样的属性跟品格启示出来，乃是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当神跟他的百姓立约，他把十条诫命赐给他们，而我们曾经说过，这十条诫命不是一些规条让他的百姓去遵守，这十诫是把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是怎样的神，是怎样圣洁的一位神向他们启示出来。因此也就同时表明了神对他们的要求，他们应当怎样行来配得过来做神的百姓。在十诫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的第二条诫命的时候，耶和华严禁以色列人制造任何雕刻的偶像，也严禁他们跪拜这些偶像和侍奉这些偶像。耶和华神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这是神首次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的属性跟品格。但是第二次神把他这样的属性跟品格向以色列人或者说向摩西启示，是在金牛犊事件之后。神告诉摩西，他虽然赦免了百姓的罪，但是他不跟他们一起上去，他要差他的使者带他们进迦南地。于是摩西说，你如果不跟我们同去，我们万国的人怎么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呢？摩西要求耶和华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神告诉摩西说，没有人可以面对面看见神，如果有人面对面看见神，必要死亡。所以神说，我要从你面前过去，我过去的时候，我会用手把你拖在岩石的缝隙当中，等我过去之后，你可以看见我的背，不可以看见我的面。那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也就是说用我们人类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表明神他的荣耀要显给摩西看，只不过不是面对面直接看见神的这种方式。所以接下来神就吩咐摩西凿出两块石板，再一次上西乃山，然后神就在云中临到摩西， 在摩西面前来宣告神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看今天这里摩西就是再次诉诸于在出埃及记34章神那一次的启示跟应许。但是我们先来把出埃及记20章的启示和出埃及记34章两次的启示来做比较。在出埃及记20章的次序是把神的嫉妒、神的审判放在前面，神的慈爱放在后面，而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到第7节的启示是首先强调神的怜悯跟慈爱，然后才提到神的刑罚罪恶，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在出埃及记34章把20章里面关于神要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样的一个属性加以扩充的说明，加上了神是怜悯的，神有恩典，加上了神不轻易发怒，而且强调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最后还加上神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是第二个不同。第三，在出埃及记20章，神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慈爱是向那些爱神守神诫命的人发出，但是在出埃及记34章没有加上这样的条件。不但如此，在出埃及记20章守神爱神诫命就强调对神命令的顺服，而在34章则强调神的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因为第34章对于神的怜悯比较强调，所以在34章强调神的怜悯之后，神加上一个保证，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犯罪的后果是不能免除的，神一定要追讨他的罪。但是在出埃及记20章，因为神启示他的属性是用一个比较严格的形式，是恨他的人神要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十代，但是那些爱神守神诫命的人神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在这个比较严格的形式之下不需要加上这个保证，不需要说神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由此可见，34章第二次的启示神的属性和品格是因应金牛犊的事件，神再一次的来做出这样的启示，所以强调神的怜悯，以至于摩西听见神这样的启示跟应许就立刻俯伏在地祈求神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孽跟罪恶。因此在这里同样再一次的悖逆，而且这一次的悖逆是比出埃及记32章的悖逆可以说是更大的一次的悖逆。所以摩西在这时候为神的百姓代祷，就再一次诉诸于出埃及记34章神所做出关于他自己属性和品格的启示和应许。但是我们看见这里他引用的时候是比较简化，那么原因也是因为是要因应目前的一个情况。在这里他没有提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首先就说到耶和华神是不轻易发怒的，那这个就是针对现在，因为这些百姓不断的悖逆，而摩西他诉诸于神那个恒久忍耐的本性， 摩西对神说，耶和华神，你是不轻易发怒的，是神恒久的忍耐，就是为了要领这些百姓悔改，好赦免他们的罪。第二，摩西在这里他提到神丰盛的慈爱，他没有加上诚实。那神丰盛的慈爱，慈爱这个字，我想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观念把它修改。我们对这个圣经每逢提到神是慈爱的，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概念去理解这个神的慈爱。在圣经里面，慈爱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hesed， 这 hesed 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每逢强调神的慈爱都是使用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基本的意思是在立约的关系之下必须要履行的义务，也就是说对立约的一个忠诚。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一个人必须忠于所立的约，而且在这个对这个约忠诚的这个大前提之下，就有义务要施行怜悯或者施行慈爱。所以如果我们单以人的层面来说，在人间有婚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是属于一种立约的关系，或者人与人两个人立约，这都是在立约的关系之下。所以 hesed 这个字就是表示说，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中，或者在人跟人立约的关系中，必须对这个立的约忠诚，而且来施行慈爱。应用在神跟他的百姓关系之间的关系来看，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神的百姓就有义务要爱神，要遵守神的诫命，要对神忠诚。而从神这方面来说，神也必定向他的百姓显出这一种立约的爱，忠于神跟他百姓所立的约，而向他的百姓显出忠诚，显出恩典，显出恩慈和怜悯。所以这个爱，这个慈爱 hesed 是一种立约的爱，是一种立约的忠诚，以及对这个约的忠诚所显出的慈爱、怜悯和恩慈。第三，摩西提到神是赦免罪孽和过犯，神立约的爱必然忠于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以至于神一定会向他的百姓显出恩典和怜悯，来赦免他的罪，赦免他百姓的罪。然后接下来强调了神的怜悯，同样的要加上一件事情，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的恒久忍耐，他的恩典跟怜悯，必须要用神的公平和公义来平衡。神的慈爱必定不会失去神的公义。神虽然是恒久忍耐，有恩典有怜悯，也乐意饶恕人的罪，但是神的恩慈怜悯跟恒久忍耐是要领人悔改。如果人不肯悔改，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一定要刑罚，而且这个刑罚甚至可能延及好几代。不是因为儿孙好像父母的罪要由儿女去负那个责任，圣经很清楚地强调个人是要担当自己的罪孽，只是父亲犯罪带来的后果确实可能影响到儿孙，又或者父亲犯罪就会影响儿女也效法父亲去行恶，那么他们就必然承受这个罪的刑罚。而若是儿女效法父亲继续的行恶，神也就要追讨这个罪，一直追讨下去。所以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这是摩西他带到的第二个基础，就是神他的属性，他已经向他百姓启示的他的属性和品格。然后第三个基础，摩西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这个大慈爱也是立约的爱，求你照你立约的爱赦免这个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神祈求，摩西祈求神照他立约的爱，忠于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来赦免他百姓的罪。但是摩西加上一个，他说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如今，这些百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悖逆神，然而神却始终如一的不断赦免他们的罪，为了要维系神和他们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神是忠于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所以这个慈爱就是神立约的爱。当摩西用这三方面的基础来向神祈求赦免神的百姓，我们看见神做出什么样的回应。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摩西有很有力的用三个基础来祈求耶和华赦免他的百姓，耶和华就应允了摩西的祷告。而耶和华的赦免，我们再一次强调，是基于神这个立约的爱，他对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显出那个忠诚，所以他赦免这些百姓的罪，以维持神和他们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我们不可以把它误解为是针对个人，个人犯罪必须在神面前悔改认罪，那我们就可以领受神赦免的恩典。而这里是神和以色列国整个国家之间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立约的爱，神忠于他跟他们立的约，所以神赦免他们，以维系神跟他们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但是接下来神说，然而，这个然而是一个转折。正如摩西求神照着他所启示所应许的他的本性和品格来行事，所以神确实就赦免了以色列人的罪，整个国家的罪，来维持跟以色列国之间立约的关系。但是神忠于神自己的属性跟品格，虽然他赦免这个悖逆的国家，不把这个国家灭绝，可是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一定是会让这些犯罪的人得到他们当得的报应。所以神一定会向这些悖逆神、不听从神的话、藐视神的人来追讨他们的罪。我们记得大卫他曾经犯了奸淫跟杀人的罪，他犯罪以后没有立刻到神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祈求神的赦免，只等到先知拿单来责备他。当先知拿单责备他的时候，大卫立刻承认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我们看见拿单宣告神赦免他，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因为奸淫跟杀人的罪在按摩西律法都是要被用石头打死。但是当大卫悔改认罪的时候，拿单宣告神的赦免，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但是拿单同时也宣告耶和华的刑罚。耶和华神说，你为什么藐视拿单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我就与他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而且当拿单宣告神的赦免的时候，拿单接着又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就是他跟拔示巴因为奸淫所生的孩子，神宣告必定要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确实赦免了大卫的罪，但是神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对于罪犯罪的人，神仍然要追讨这个罪，神仍然要施行刑罚。而这个刑罚我们看见也确实波及下一代，刀剑必不离开大卫的家，他和拔示巴所生淫乱所生的这个儿子必定要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神他是忠于他自己的启示，因此虽然神因为摩西的代祷应允了他，赦免了这些百姓的罪，但是接下来神就宣告对这些悖逆的人的审判。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神是无谎言的神，他的话是绝对完全可靠的，不需要用启示来肯定神的话的真实性。但是神为了要抚救我们人类需要确定，所以神就用启示来向我们人类表明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那么通常人启示的时候是指着神来启示，当神要启示的时候，他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来指着启示，所以神就指着自己来启示。在这里神是指着他自己的生命， As sure as I live， 所以神现在就指着他自己的生命来启示。神启示用这个启指着自己启示的方式来宣告对于这些不信的悖逆的人的刑罚，就表明这个刑罚是不能更改的，不能协议，即使摩西的代祷也不能够使之改变。所以耶和华神说，我指着我的生命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当神启示要来执行刑罚，要来刑罚这些作恶的人的时候，全世界就都要认识神的公义，就都要认识神的能力。所以神说遍地要被他的荣耀充满。我们刚刚已经说过，神的荣耀是用人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方式来显明神的同在，所以神对这些悖逆的人的刑罚是一个人可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向人显明神的同在、神的公义和神的大能。所以全地的人就都要认识耶和华。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神宣告的刑罚是根据一个我们称之为一报还一报的这种报酬率的原则，也就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是神公义审判的原则。所以为什么在旧约摩西律法我们看见神给审判官审判的公义审判的一个定罪的标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命偿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仍然是以这种一报还一报的报酬率公义审判的原则，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来宣告他的审判。神说这些人曾经亲眼看见他的荣耀，以及他在埃及跟旷野所行的记号。换句话说，这些人拥有第一手的经验，他们曾经看见神怎么样降临在西乃山。我们刚刚提到神的荣耀在西乃山顶，在以色列眼前形状有如烈火，他们看见神是可畏的。他们也经历神怎么样用大能救他们出埃及， 领他们过红海，以及在旷野信实的来供应他们。所以他们拥有这样第一手的经验，看见神的彰显以及神的信实和能力。但是神说他们仍然试探我十次。什么叫做试探神？神既然已经借着他荣耀的同在跟大能的作为来向以色列人证明神的信实和能力，但是他们却不相信神，他们一再的向神发怨言，要求神满足他们的欲望来证明神的能力跟信实。这就叫试探神。神已经以他的荣耀神迹奇事显出他是信实的，无论以色列人在什么处境当中，他与他们同在，他的能力可以施行拯救。所以神已经一再的向他们证明神的信实跟能力，可是以色列人却不相信神，没有吃玛纳厌烦了就哭喊没有肉吃，他们向神发怨言，要神满足他们的欲望来向他们证明神的信实跟能力。这就是试探神。今天我们许多时候也是试探神，我们向神求，我们说神啊，求你给我这个，求你给我那个，我们要神听我们的，照我们所求的来成就，来证明神是神，来证明神是可靠的。这就是试探神。信靠神是不再靠自己，无论如何愿意降服于神，愿意顺服神，而且信得过神，相信他是可靠的，相信他有慈爱，相信他有智慧，相信他有能力，相信他的信实。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虽然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耶稣他显出对神那种完全的顺服和倚靠。那么十次，这是一个我们知道是一个一个概约的数字，是意思是许多次，或者是一次又一次。所以十次的试探神是表明他们是应着景象不肯悔改的百姓，所以他们就必得他们当得的刑罚。所以他们既然不听从神的话，既然他们藐视神，所以神既然他们藐视神，拒绝进入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基于他们这样的不听从神的话，藐视神，拒绝进入应许之地，所以神就宣告说，你们就不得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一个人也不能够进去。好，但是神也宣对那些有信心的神的仆人宣告应许，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在这里加勒被称为是神的仆人。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任何人可以能够被赋予被称为是神的仆人，这是任何人能够得到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尊荣。到目前为止只有摩西被称为是神的仆人。在民数记十二章，我们看见米利暗跟亚伦挑战他的权柄，神说你们为什么妄论毁谤我的仆人，你们不惧怕呢？加勒他完全相信神的话，完全的信靠神的话，他忠心的去遵行神的话，而且在面对反对的时候，他还挺身而出来为神说话，来劝勉百姓应当信靠顺服神。所以神就称加勒为我的仆人。神说加勒跟这些不信的悖逆者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心智，加勒所拥有的不是悖逆藐视神，加勒所拥有的是一个专一的心智，专一的跟从耶和华，他全心全意的完全不分心的跟从耶和华神，来听从顺服倚靠信靠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话。 所以神就应许要把迦勒带领进入应许之地，而且迦勒的后裔也要得迦南地为业。然后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告诉这些百姓，明天他们就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神就命令以色列要转回红海的路。我们知道这个命令也是另一个一报还一报的这个报酬率，神照他们的话来报应他们。在14章的第四节，他们既然说他们要回埃及，他们说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所以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既然他们要回埃及，所以现在神就命令他们往跟迦南地相反的方向走，也就是往回红海的路那个方向去。那么当然他们没有真正回到埃及，他们是往那个方向，然后就在旷野绕行了40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看见耶和华对摩西说，这恶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用这个哀歌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情感，表明在审判临到之前，神以很久的忍耐这样的本性来对待他的百姓，为要领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既然硬着景象不肯悔改，神这个很久忍耐的本性就必须以公义的审判跟刑罚来平衡。所以神说，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这些以色列人我们前面已经看见他们多次向神发怨言，神说他都听见了。正如米利暗跟亚伦毁谤摩西的时候，神说他听见了。神总是听见人所说的一切的话，但是圣经里面说耶和华听见，乃是表明耶和华针对他所听见的话要做出行动，他要在他自己的时间用审判的行动来做出回应。所以神说他要对这些向他发怨言的人以神的审判跟刑罚来回应。那么我们看见神再一次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表明接下来所宣告的刑罚是不可更改的，无论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再来跟神协议，即使摩西为神代祷也不能够更改。所以我们后来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面，耶利米先知一再的宣告神的审判，然后他不住的为神的百姓代祷，但是到了11章，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个审判是不会更改的，所以即使代祷也不能够使这个事情来发生一个转变。好，接下来我们看见神对这些悖逆的人宣告的刑罚还是根据一报还一报的这个公平审判的原则。神说，你们，我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来对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因为在14章他们说，我们宁可死在这个旷野或者死在埃及，我们也不要倒在迦南人的刀下。所以他们宁可死在旷野，神就宣告他们必定倒在这个旷野。不仅是29节神提到这个审判，32节神再次说，你们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32节，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33节，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35节，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所以我们看见神4次强调，既然他们宁可死在旷野，他们必定死在旷野。第二，他们拒绝进入应许之地，他们说我们不能够上去，所以除了迦勒跟约书亚之外，他们 必不得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但是神加上一个说明，说明哪些人不得进去。他说，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也就是指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是20岁以上可以出去当兵的。所以在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20岁以上的这些成人，所有的会众当中这些成人，他们都向耶和华发怨言，因此他们都不得进入这个迦南地。第三，他们害怕他们的儿女被掳掠。在14章第3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他们既然害怕他们的儿女被迦南人掳掠，神说，所以我必定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的儿女在进迦南地之前，必须跟他们一起来承担他们的罪，而在旷野漂流40年，一直等到他们全部都死在旷野。这里用淫行来描述他们的罪，因为圣经把神跟他百姓之间立约的关系比拟成婚姻的关系。所以当以色列人对神不忠诚，不管是哪一方面，是拜偶像或者是去依靠外邦人等等，这一类对神的不忠诚乃是犯了属灵的淫乱，所以就用淫行来描述。那么40年是一个大概的数字。申命记第2章14节记载，他们在旷野实际上是漂流了38年。然后第四，神说，按照你们窥探那地40日，一年顶一日，所以他们就要在旷野接受神的刑罚，一共有40年之久。最后我们看见摩西打发去窥探那地的那些报恶信的探子，他们立刻就遭瘟疫而死，除了约书亚跟加勒，其余10个探子立即遭瘟疫而死。在12节，耶和华首次对摩西宣告审判的时候，他说他要用瘟疫把整个以色列国的百姓都击杀。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探子就立刻遭瘟疫而死，这就成为接下来一系列的悖逆、瘟疫、死亡的序幕。我们看到这旧的一代就继续的仍然是存着悖逆，继续的悖逆神，以至于神继续的用瘟疫击杀他们，他们就死在旷野，一直到整个出埃及的这个一代完全死在旷野。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代，旧的一代仍然不能免于12节神宣告要用瘟疫来击杀全部百姓的审判。但是因为摩西的代祷，神不至于把整个国家毁灭，神保留了他们的第二代，神要带他们的第二代，出埃及的第二代进入迦南地，但是第一代仍然不能免于被瘟疫击杀。好，接下来我们看见摩西就把耶和华这个审判的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听见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悲哀。他们这个悲哀，第二天他们清早起来就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看见当时这些百姓听见神审判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似乎是表现出一个悔改，他们大大的悲哀，可能还就是说撕裂他们的衣服，他们哭泣。然而第二天清早，神在25节曾经吩咐摩西说，明天你要告诉他们，他们要转回红海的路去。但是我们看到第二天清早他们起来却上山顶上，他们对摩西表明说，我们在这里，而且说承认说我们有罪了，他们愿意照神的话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表面上好像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他们现在愿意转向神，照神的吩咐去行，实质上他们是骄傲自大的，想要借着这样的方法来弥补他们自己的错误，来改变神的心意。他们认为只要认罪， 而且改变他们的心意，照神的话去做，应该可以挽回大局。其实这显出他们里面或者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审判，或者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他们的罪的深度，他们的悖逆严重到什么地步。所以神宣告这个审判两次，指着自己起誓，表明这个刑罚是不会更改的，神已经定义要刑罚，他们悔改的机会他们已经错过了，神已经宣告了审判是不会再更改的。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悲哀，所谓的回转心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他们并没有悔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行为显明他们里面仍然是存着悖逆。摩西就说，你们为什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事不能顺利了。摩西就警告他们，首先摩西劝他们说，不要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你们为什么违背，这事不能顺利了，你们如果要上去你们是不会成功的。第二，摩西吩咐他们说，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耶和华不会与他们同在，没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不可能打能够战胜这些迦南人，他们看自己像蚱蜢，迦南人像巨人，就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惧怕。但是他们现在竟然好像是悔改，说我们要照耶和华的话去做，但是摩西已经，我们刚刚已经强调，耶和华已经宣告他的刑罚，而且是不会更改的。所以摩西就说，你们不要去，因为耶和华不会与你们同在，你们如果去一定会被亚玛利人跟迦南人打败，而且你们会倒在他们的刀下。第三，摩西说明为什么神不与他们同在的原因，因为你们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们并没有悔改，他们有一个样式，悔改的样式，可是没有真正的悔改。因此即使摩西现在提出这么严重的警告，44节，他们却善赶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跟摩西没有出营，他们仍然不听从耶和华神和神的仆人的话，他们仍然悖逆，他们还是上去攻打这些迦南人和亚玛利人。既然没有神的同在，耶和华的约柜跟摩西都没有出营，既然没有神的同在，那个后果就是他们必然失败，倒在刀下，得着他们所当得的刑罚。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可畏的，神有怜悯，但是神的怜悯和慈爱是为了要领我们悔改。当然神跟以色列整个国家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立约的爱使得神愿意照他所启示的本性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来维系他跟他们之间立约的关系。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绝对不因此就抵消了神的公义，所以为什么神强调耶和华断不以有神有罪的为无罪，对犯罪的人神必定施行刑罚。然而神的审判和刑罚其实也是神的慈爱跟怜悯，是要令人悔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神的慈爱跟公义其实不是矛盾的，这是相互为用的。这个真理我相信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明白，连我自己在准备这一篇讲道，我一直祷告，我说神，求你帮助我来明白，让我真正明白你自己所启示的你的慈爱和你的公义，真正来认识你。我们今天我们对神的慈爱和公义，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是从我们人的概念，就好像这些悖逆的人，当神宣告审判之后，他们还想要用自己的努力，以为做出弥补可以来改变耶和华的心意，所以这是对他们对神的不认识，也是对自己的罪的深重不认识。 所以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从神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刑罚和神有慈爱怜悯的要赦罪，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按着他所启示的属性和品格，我们活在他的面前，我们来跟他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觉得最宝贵的就是这一段，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许多的地方都向我们启示了神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实在是愿意做万民的神，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是愿意把一切你要赐给人的福气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来赏赐给我们人类。不但如此，你是有恒久忍耐的神，你向我们这些悖逆的人，你真的是恒久的忍耐，等候我们悔改。即使有时候你施行管教，你施行刑罚，也是为了要领我们悔改。天父，求你让我们真的是不要像这些悖逆的人，硬着景象，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如果我们悔改，我们知道你的赦免是我们不配得的，不是我们该得的，乃是你白白赐给我们的，是借着你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来担当我们的罪的刑罚，才让我们今天能够得着你自己的赦免。也因此我们知道你的公义是不妥协的，你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不可以随便宣告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自己来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而我们从大卫的例子，我们也知道神你是可畏的，是你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你还是要针对罪做出刑罚，所以我们犯罪还是会带来后果，有时候我们知道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认识你的公义，因为你绝对要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个人。天父，我们也真知道你是无谎言的神，你的话绝不突然返回，求你让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存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悔改，我们转向你，求你帮助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进入那应许之地，承受你要赐给我们一切的福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